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像你在诗篇里所告诉的我们的那样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感谢你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让你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啊。我们既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动工，我们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求圣灵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你话语的大能和你自己的大能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就求造天地万有的主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经历到、都感受到你的真实、你的圣洁、你的能力、你的安慰、你的可畏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讲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四节。我在何事上不敬畏神呢？或者说我在何事上藐视神的名呢？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大概分两个部分，第六节到第十节是第一部分，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是第二部分。那第一部分就讲了上帝是我们应当敬畏的父，应当敬畏的主，这主要是讲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应当敬畏他，就像我们尊敬我们的父母，就像我们尊敬我们的老板一样。但是下面他又讲了以色列人或者说是祭司他们不敬畏神，那最后讲了不敬畏神的后果。那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的区别在于，他不仅仅是强调上帝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主，他更是全地的神，他是全地的造物主，他是大君王，我们必须敬畏的大君王。强调了不仅仅是我们应当敬畏神，而且我们必须敬畏神。那就像一个国家的总统一样，一个公司的老板一样，如果我们不尊敬他，如果我们不按他说的去做，我们就一定会受到惩罚，我们一定要承担我们违背法律的后果。那十二节和十三节又讲了以色列人尤其是祭司不敬畏神，那十四节讲了不敬畏神的后果。那这个后果不仅仅是讲了祭司不敬畏神的后果，也讲了个人在献祭的时候不敬畏神的后果，那就是可咒诅的。所以十四节是讲了一个咒诅，这是大概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四节的内容。我们先看第六节，第六节是这么说的：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敬畏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敬畏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所以这边我们知道经文是针对祭司讲的。大家对祭司有什么了解吗？旧约里面的祭司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那祭司从血缘的关系讲，他是亚伦的后裔，那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属于利未支派。那利未支派可以在圣殿里面打杂，但是只有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可以进入圣所，可以献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职分，那只有祭司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但是他们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藐视神的名。名哈，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七次，在这里面出现了两次。那祭司他们不仅仅是没有敬畏神的名，而且是藐视神的名。那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会有讲上万军呢？那万军是什么意思？大家想问这个问题没有？那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要说万军之耶和华？没有说，怎么没有说万军之中之虹呢？为什么没有这么讲呢？我想万军这边是强调上帝是一切的主宰，强调了他的威严、他的可畏、他的能力、他的全能。所以说一讲到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就应当敬畏。这也是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就是我们要敬畏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知道马拉基书它像是一个对白一样，是神跟以色列人在讲话， 但是在第六节到第十四节里面基本上是神在唱独角戏，基本上都是神自己在讲话。那万军之耶和华说大概出现了八次，即使讲到以色列人讲话也是引用上帝在引用以色列人讲话。所以说这几节的经文基本上是神在独白，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或者万军之耶和华说话大概一共说了八次。那他说什么呢？就做了一个比喻，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敬畏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这个翻译的好像稍微有一点误会啊，不是说尊敬我的人在哪里，我相信一个更恰当的理解和翻译是我应当得的尊敬在哪里，我敬畏父亲，我敬畏主人，我应当得的敬畏在哪里。这是上帝对祭司提了这么一个问题。那祭司怎么说呢？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那神又说了，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你们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边就讲到祭司他们藐视神的名，不敬畏神的表现，那就是将污秽的食物献在坛上，将瞎眼的献为祭物。那这边强调这是一件恶事，因为这不为恶嘛出现了两次，第八节它出现了两次，这是一件很邪恶的事情。因为按照圣经旧约里面的神的心意，那我们应当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最好的献给上帝。但是祭司作为献祭的人，却把这些瞎眼的、瘸腿的、污秽的东西献在神的坛上，这是恰恰违背了神的心意。那这么做有一个什么后果呢？那神就开始挑战祭司，说如果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去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就像说我们送礼一样，我们把这个最差的送给我们要送礼的人，无论是老板还是省长，那他会收纳我们的礼物吗？我相信是肯定不会收纳的。就像我听说有人去送礼，结果买的时候不小心花了很多钱，结果买的是假货，后来送了礼了，结果事情还是没有办成，因为买的是假货。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反问句，就告诉我们神是绝对不会收纳这样的祭物的。所以从第八节的最后就开始讲到我们不敬畏神或者祭司不敬畏神的后果，那就是神他不看我们的情脉。那第十节就讲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这是一句非常严重的话。我们知道敬拜或者献祭在以色列的生活当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每个星期都来教会崇拜。那神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就不要再做这些东西了。就像说一个工厂一样，它本来是生产出有益于这个社会的产品，它不仅仅是没有生产出有益于这个社会的产品，而且生产出很多有害的产品，那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害人害己。那这样的工厂那不如关门。同样，如果我们的敬拜不合上帝的喜悦的话，如果我们不把最好的献给神的话，如果我们献给上帝的是瘸腿的，是瞎眼的，是污秽的，那这样的献祭还不如不献，那就不如关上门，免得我们突然在上帝的坛上烧火。所以这是一句很重的话。这是第一段，主要是讲祭司在献祭上不敬畏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那就是关门，那就不如关门了。像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合上帝的心意的话，那就不如关门。那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那这一段我们刚才讲了，它主要是强调上帝他的身份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个人的天父，他更是全地的神，他更是全地的造物主，他是我们必须敬畏的上帝。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那这边就强调，特别强调神的名，神的名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四次。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突然强调神的名，或者强调神的名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说神的名神的名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名是代表这个人，或者神的名就代表神。当特别提到神的名的时候，是指神的名的影响，是指我们有没有对上帝来敬畏，有没有遵从神的命令。就像说以前打仗的时候都要打一个旗号一样，像很厉害的将官，像张飞、赵云，别人一看到他们的名，一看到那个旗号就望风而逃，那就表示了对他们的对他们的惧怕。同样神的名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神的话，我们做的是一个不好的见证，那别人也会因为我们不敬拜不敬畏神，也会觉得我们这个信仰也就这样，因为你们自己就不好好的敬拜，所以我们就羞辱了神的名，没有让神的名在外邦中被显为大。那这个地方神他自己要强调，神是全地的神，他的救恩要临到万邦，而且外邦或者列邦都要来敬拜神。那这边又讲到祭司亵渎神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我们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他们把抢夺的、缺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但是呢，这一段和第一段一个区别是，不仅仅强调了祭司的责任，也强调了献祭人的责任。这就是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诅咒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前面主要是讲了祭司，因为祭司是负责献祭的，他要把别人献的祭献在祭坛上。但是呢，第十四节却讲了献祭的这个人，就是我要把一个祭献给上帝，那我要通过祭司献给上帝，那祭司有责任，这个献的人也有责任。所以行诡诈的，他在自己的羊群或者牛群里面有公羊，他许愿了，但是呢却把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圣经里面这个咒诅哈，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词，一般是指这个人他就没有盼望了，就没救了，就失去了和上帝的救恩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不荣耀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大概的一个结构哈，就第一段是讲了神是应当敬畏的父，应当敬畏的主，这是指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上讲，我们应当敬畏神。但是呢，祭司不敬畏神，他的一个结果一个后果就是神说你们就不入关门，就不要再做这些不让人喜悦的事情了，不仅仅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是有害的。那第二段呢，主要是讲神是全地的大君王，是全地的造物主，他是我们必须敬畏的大君王。那十二节和十三节又讲了祭司不敬畏神，但是十四节讲了献祭的人他的一个后果，那就他要承受上帝的咒诅。说本来献祭有可能是一件好事，我想承受上帝的祝福，我想让上帝祝福我，但是如果我行诡诈的话，那他的结果不仅仅是没有祝福，而且是咒诅。这是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十四节大概的一个内容，就是讲祭司还有以色列民，我们都要敬畏上帝，尤其是在献祭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敬畏上帝。那主要是讲的祭司，讲祭司讲的比较多，也讲了一般的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就讲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就是我们读这么一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相信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就神要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神很爱我们，我们上个星期讲了神最大的爱是他的专爱，是他的拣选之爱，是他的拯救之爱，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赐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生活的祝福，不仅仅是工作的祝福，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不仅仅是家庭的和睦，他是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甚至说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那神这么爱我们，那我们怎么对待神呢？那如果说我丢掉工作了，那奥巴马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还说你的工作最近找到了没有，那我是不是感到非常的荣幸？那如果我生病了，比尔盖茨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寄了说一点钱，说听说你生病了，这个你现在怎么样了，那我们会怎么样呢？如果神这么爱我们，那我们应当怎么对待神呢？ 所以说专爱的一个结果就是要敬畏上帝。诗篇是这么说的，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说神的专爱是让我们来敬畏他的，而不是让我们不敬畏他的。神的赦免是这个样子，就像说两个人吵架一样，或者我和另外一个人吵架，我得罪了他，那他原谅了我，他原谅的目的是让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美好，而不是让我更多的来得罪他。那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上帝赦免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恢复和上帝的关系，而不是让我们更多的来得罪他。所以神向我们所要的是让我们来敬畏他。另外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天父，我个人的救主，他也是全地的大君王，是全地的上帝，是全地的造物主，他是必须是我敬畏的神。好，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一起读一段经文。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因为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好，谢谢大家。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两点都是非常需要去强调的。神对我非常的亲近，但是神也是高高在上的，神住在至高的所在，但是他也与心灵痛苦的人同在，他是全地的大君王上帝，他也是我个人的天父和上帝。所以说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来敬畏他，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主天。那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神要求于我们的是让我们敬畏他，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就像说父母对我们一样，我们要尊重他，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那神的祝福和专爱是给怎样的人呢？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哈，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恨以扫，是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是讲到神的专爱，神的拣选，神的拯救之爱。神是拣选了雅各，在他的恩典里面，他要爱雅各，爱以色列人。那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自动的蒙了上帝的祝福或者上帝的专爱呢？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了呢？在马拉基书里面十四节里面是这么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又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那这个人是一个以东人还是个以色列人？他是个以色列人。所以说他的血缘的身份，他的民族的身份并不能够自动的来救他，他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才能够得蒙上帝的专爱，否则的话他还是可咒诅的。所以说圣经上说到以色列的时候，说是这么说的，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经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就是以色列虽然看上去非常多的人，但实际上得救的只有少数人，圣经上有时候用余种，有时候用余数，或者只有一部分人，或者一部分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才得蒙了上帝的祝福和专爱。那一个人是血缘的以色列人，他并不能够自动的建立和上帝的这种关系。那同样对于我们基督徒或者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那旧约是这个样子，那新约呢？那我们看一节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的二十二节，还有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是这么说的，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那这边又讲到咒诅了，大家说这个人是基督徒还是一个非基督徒？若有人不爱主，这个有人，这个地方指的是基督徒，因为这是写给教会的书信，哥林多前书，是指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的教会里面，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那主耶稣也是自己这么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走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够进去。所以说我们一个受洗的人，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一个每个人极可能或者很多时候都来主日崇拜的人，感谢神，当然这是已经是敬畏神的一种表现了。或者我们表面上看来在教会里面的人，也不见得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因为只有敬畏神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和神的专爱。如果我口头上说信，但是行为上没有敬畏神，没有顺服神的话，那我是在口头上说信，但是在行为上说不信。就像有一个先生说他很爱他的太太一样，他说的非常的好，但是什么也不做，甚至做一些伤害的事情，那到底这个先生爱不爱他的太太呢？他是不爱他的太太的，他所说的那些好话都是骗人的，都是花言巧语。同样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口头上说信，但是行为上没有顺服神的话，我就在行为上说我是一个不信的人。所以说并不是一个每一个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只有遵行耶稣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说神的祝福和专爱是给怎样的人呢？在旧约我们表面上看来是给以色列人，实际上不一定的，那以色列人只是一部分人得到了神的救恩，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了。只有以色列里面真正相信神敬畏神的人才能得到神的祝福和专爱。那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25节到27节就举了这个例子，在以利亚的时候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的寡妇，但是以利亚作为以色列人的先知，他没有去以色列那边任何一个寡妇家里去，那只去了西顿，就是外邦人列国里面的一个寡妇。那以利沙的时候有很多人得大麻风，但是只有叙利亚的乃曼得到了神的医治。所以说在旧约里面神的祝福和专爱是给列国里面以色列里面的真正相信神敬畏神的人，并不取决于这个人的血缘，并不取决于这个人的种族。那有的人我们看他表面看来他可能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是认识神的人，是敬畏神的人。那有的人可能他本身是以色列人，但他却不是敬畏神的人，不是相信神的人，他依然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专爱。实际上新约也非常的类似，在旧约里面神是借着以色列人要为他做见证，把他的救恩传给列国，那现在基督是借着教会来为他做见证，把他的救恩传给世界。那有的人现在表面看来是在神的教会里面，是基督徒，是神的选民，但实际上不一定敬畏神，不一定相信神，不一定真正的得救。就像我前段时间我给大家看了一本书叫 Operation World， 它那里面有一个统计数据，就统计每一个国家大概基督徒占多大的比例，那按他的统计欧洲美国都是90%几，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他怎么统计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表面看来在教会里面的，或者我们以为他是基督徒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我们以前以为伊拉克那样的国家在那个叫萨达姆的高压之下不可能有基督徒，那现在因为战争有很多宣教士进去了，进去后发现伊拉克有很多的基督徒。那有人就问，你们是怎么信的耶稣呢？这边也没有教会，你们也不能够聚会。他说我们是在梦里面梦见了耶稣，耶稣在梦里面告诉我们他的福音，他的救恩，我们就信耶稣了。所以在表面看来这些伊拉克人他根本就不属于教会，他是属于世界的，或者属于伊拉克，很多人认为伊拉克这么一个邪恶的国家，但实际上他们是相信耶稣的人，他们是真正得救的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所以说新约里面也讲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像使徒行传第8章那个太监，他是一个古时人，那表面看来他不属于以色列人，也不属于教会，因为他即使信耶稣他马上就回去了，就史无查考了，但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还有使徒行传第10章有一个叫哥尼流的人，我经常把他读成尼斯流哈，叫哥尼流的人，那圣经上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就差遣彼得来把福音传给他。所以表面看来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也不是以色列人，也不属于教会，他是一个军人，但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说教会是世界上的光，世界上的盐， 那我们经常说世界太黑暗了，中国太腐败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为什么世界太黑暗了，教会中国太腐败了，那是因为我们教会的光太暗了，我们没有起到一个光照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我们作为光明正大的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敬畏神，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相信神，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起到光和盐的作用。所以说神的祝福和专爱是给敬畏他的人。那诗篇103篇哈，三次的提到敬畏神的人，天理低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并不是指所有的人哈。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直到永永远远。诗篇25篇是这么说的：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145篇19节：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那最后一个是关于雷底的哈，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上并没有说漂亮的女孩子就得上帝的称赞啊，圣经上说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说神给我们所要的是要敬畏神，神的祝福和专爱也是给敬畏神的人。那我们现在就反省一下，我们或者我在何事上不敬畏神呢？那首先哈，这一段经文很强调祭司，就祭司是当时的 leadership， 是当时的领袖阶层，就相当于可能现在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同工。说他们首先他们就不敬畏神，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把完美的献在上帝的坛上。那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的 leadership， 包括我自己，那是不是敬畏神呢？所以有人是这么说的哈，社会的堕落是因为教会的堕落，教会的堕落是因为传道人的堕落啊！我相信这是我哈需要去反省的一件事情。但是不是弟兄姐妹就没事了呢？好，我要反省哈，或者说我要完蛋了哈，大家弟兄姐妹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大家不要忘了哈，圣经里面是这么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虽然我们在服侍的岗位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神，但是我们都是上帝军队的祭司。我们有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所以这边就讲到献祭的问题。那献祭，我们英文的新约，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教会的事情，对不对？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教会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有没有蒙上帝的喜悦。所以我记得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崇拜经常迟到。我相信这是一件不蒙上帝喜悦的事情，或者不敬畏神的事情，因为我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另外一点，我有时候到星期六的时候，因为同学约我去看录像或者去打牌，那我就想着第二天反正是上教会也不用脑子，所以说我就去打牌，晚睡也没事，所以我就去打牌或者是看录像，所以我就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圣经上说这样的人是可诅咒的。那有时候我甚至不去崇拜，或者我今天心情不好，或者我就懒了，或者我就不想去了，这都是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上帝。那如果我今天去找工作有一个 interview， 我是不是不想去就不去了呢？那我今天去上班，我是不是不想去就不去了呢？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讲过一个奥运会的冠军，中国土生土长的奥运会的冠军是徐海峰，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大陆上第一个出生的奥运会的冠军是1902年的 Eric Henry Liddell， 他叫李艾瑞，他是宣教士的儿子。那他在1924年的巴黎的第八届奥运会上拿到了400米的冠军。那他为什么拿到了400米的冠军呢？他本来是跑100米的，因为跑100米的那个日程正好是安排的星期天，他觉得星期天他应当去敬拜上帝，所以他就没有参加100米的比赛，结果最后安排他参加400米的比赛，他也拿了冠军。他完成学业之后，然后又回到了中国， 最后死在山东潍坊的日本的集中营里面。所以我相信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挑战，我想去参加奥运会人家还不让我去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挑战，但是我认为崇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件很基本的事情，并没有让我们上刀山下火海。所以这是我们一件很基本的事情，我们需要去努力做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存着敬拜的心，没有存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就是把不好的献给神，那这样的人是可诅咒的。就像我那样啊，明天要敬拜了，反正今天可以晚睡。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敬拜神，如果我们真的是经历神认识神的话，我们真的是在读经的时候有亮光的话，一般是在我们经历比较好的时候，我在这边困得不行去读经，一般也读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献给神。那另外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守望祷告上的经历。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讲这个守望祷告，就是固定时间固定祷告。我当时参加的时候实际上也不知道，因为当时的时候2002年圣命季刊在推动这个守望祷告，那我就傻乎乎的就头脑发热就签了，一签就签了半个小时。我后来发现这个我签了这半个小时以后有两个难题。第一个是我签了时间是11点到11点半，时间虽然已经是很晚了，我觉得这是最有可能的了，但是真正想去祷告的时候，往往正做的事情没做完，你很难停下来。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这半个小时到底要祷告什么东西，那我祷告了几句就没话讲了，所以当时呢是一个很大的挣扎，所以说很难去坚持，也很难把这半个小时能够用完。但是因为我签了那么一个东西，那我就觉得我要不祷告我心里面他就不安就不舒服，所以我就只好努力去祷告，努力的在那边搜肠刮肚的想词儿。那你到底说什么呀，对不对？你不能老待在那边就算祷告吧。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习怎么来祷告，怎么来替别人祷告，怎么来祷告，怎么来替别人祷告，怎样提前安排这个时间。比如说我知道我11点祷告了，不要在10:50再打电话了，就不要在10:50或者10:30再打开电脑了，有的事情做到10:40、10:50就赶紧停下来了，否则我就没有办法去祷告。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我在祷告之前非常不愿意去祷告，因为祷告本身就是一种征战，我们的罪，我们的惰性，我们的肉体还有撒旦都不愿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很多时候在祷告之前我的心情非常的差，但是当我去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那多数的情况下感谢神，神都会加力量。所以我有时候在神学院里面没地方祷告，因为我在新奥尔良的时候我们是住宿舍，那我就跑到车里去祷告，因为车里面反正你大声小声你怎么祷告别人也听不见。所以我大概是坚持了大概是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那后来结了婚之后，这个变化就非常大，就根本就没法坚持了。感谢神，我最近开始坚持，我把它移到早晨，那就是7:30到8:30，我祷告1个小时。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之后呢，我就发现祷告半个小时、1个小时根本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需要祷告。我感觉祷告就像扫地一样，就像打扫卫生一样，你哪个地方不干净，你就要去扫扫的，对不对？那桌子上哪个地方不干净，你就要去擦擦的。那我们祷告也是这个样子，就想一想我这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哪些事情我可能不太愿意去做，哪些事情我可能做得不好，那我什么时候容易发火，什么时候容易着急，那我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要提前为这些事情祷告。那教会里面的事情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教会有什么需要，别人有什么需要，那就等于是扫地一样，把自己的生命打扫一遍，那每天就要把它打扫一遍。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那因为我签了那个东西不舒服，所以我就去祷告，那神也带领我操练。所以当时我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你不祷告也可以得救哈。我当时以为不祷告就不得救了，那不完蛋了，所以就赶紧祷告。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是我们敬畏神的表现。虽然不是说我们不祷告一次错过一次我们就不得救了，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认真的对待。那是不是只有教会的事情才是献祭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那罗马书是这么讲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那这边就讲的不仅是教会的事情，乃是我们生活的全部都是对神的献祭。因为身体就代表了我们目前存在的方式，将身体献上就是把我们生活的全部献上的意思。所以说献祭不仅仅是包括教会的事情，也包括家里的事情，也包括工作的事情。 我的太太经常跟我说，她说她因为敬畏神，因为圣经上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所以虽然当时可能追求她的人很多，还是要等待一位弟兄，那终于等到了我。哎，我说你不要这么谦卑哈，我说人家是不耻下位，你是不耻下降，我只有一点比你强，就是我的配偶比你强。所以这就是家里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也是这个样子。那有很多的人因为敬畏神，比如说做会计的，他就不要做假账，他就认认真真诚实的来工作。那不仅仅是教会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是献祭，那自己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社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我们只要去做，那都是对上帝的献祭。我们有没有做的合乎神的心意？就像去年的时候，我记得人口普查的人来找我，当时我头脑里面想的满满的，我一听到其他的事情，我就感到根本就装不进去了，我就说你去找志宏。那后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件事情不合适，我们人家做也是做这样的工作的，我们也应当配合他们，所以我后来就主动跟他联系，我说你可以来我们当中分享一下。就这是别人的事情、社会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那另外就是无论大事小事、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我做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圣经上说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才能够在大事上忠心。那我认识一位牧师，他说他在做神学生的时候，他当时身上他和他太太只剩下300块钱，但是他听说另外一个神学生得了病需要钱，他们就凭着信心把这300块现金用一个信封就塞到这个人的门底下去了。那过了几天，他们就收到了3万块钱的现金。他说因着敬畏神，神也大大的祝福他。那关键是他现在也成了一位被神大大使用的牧师。还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喜欢的事情、擅长的事情、不擅长的事情，只要我们去做，我们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存在一个献祭的心态。就像说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是喜欢听道，不喜欢唱歌，我到现在我唱歌也很费劲，因为我的音乐细胞不仅仅是零，而且是负的，我觉得。所以我迟到的一个原因也是，我就把那个唱歌的时间给错开，我去听到就可以了。那这种心态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当然不是的。无论是我们喜欢的事情还是不喜欢的事情，我们都应当存在一个认真的献祭的心态来做。所以理想的状态是我们在崇拜唱歌的时候存着听到的心来唱歌，在听讲道的时候是存着唱歌的心、赞美的心来听到。因为无论是唱诗还是讲道，都是对神的献祭，都是对神的敬拜。那另外，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我们做了事情对别人的影响，那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不是容神益人的？是不是敬拜神的？所以说这所有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对上帝的献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要在爱里面做一切的事情，我们要在信心里面做一切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名的缘故。那什么是敬畏神呢？那敬畏神简单的讲，那就是遵行神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箴言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怪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们经常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亚伯拉罕他怎么把以撒献在坛上呢？当然是因为他的信心，但是也是因为他敬畏神，因为这是神对他盖棺定论的一句话。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也就是以撒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信心如果没有了敬畏就不是信心，敬畏神是信心必不或缺的一个方面。亚伯拉罕不仅是因为信心把以撒献上，也是因为他敬畏神、顺服神、遵行神的话，把以撒献在了祭坛上。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我在何事上不敬畏神呢？神要我所要的是什么呢？神要我所要的是敬畏，他的专爱是让我更加的来敬畏他。他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天父和救主，他也是全地的大君王上帝。 神的祝福和专爱是给怎样的人呢？是给敬畏他的人。那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反省一下，我在何事上不敬畏神呢？我在何事上不敬畏神呢？我作为上帝的军队的祭司，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所做的一切，在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无论是在家里面，在工作当中，在生活里面，无论是自己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社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无论是大事小事、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我喜欢的事情、我不喜欢的事情，在所有的事情上，我是不是存在一颗献祭的心，在敬拜我的上帝呢？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哈，我们最后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哈。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最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是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行诡诈的在群中有供养，他许愿我们记得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继续保持站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告诉我们，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诅的；若有人不敬畏你，这人是可咒诅的；若有人不顺服你，这人是可咒诅的；若有人不遵行你的话，这人是可咒诅的。天父啊，如果我们只求你的祝福，没有求赐祝福的你，我们就有祸了。天父上帝，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对你的敬畏，求你就加添我们对你的敬畏，求你就让我们以你为神，尊你为大，就求你怜悯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求你的爱、你的圣灵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成为对你的献祭，都敬畏你。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你的道途一哉成哉，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愿所有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